有声书茶经系列，甘霖媒体资讯制作。金华牧师和金佩姐妹联合播讲。约翰福音。
弟兄姐妹平安，我是金华牧师。
我是金佩，弟兄姐妹您好。这是约翰福音第十五讲。
上一讲我们说过，约翰福音十一章和十二章是约翰福音两个主要段落中间的桥梁，他要把读者的思想从耶稣所行的神迹带到耶稣受难和复活。所以跟着第十一章拉撒路复活的神迹之后呢，十二章就记载了耶稣在地上最后的公开活动，借着这些活动呢，就揭开了耶稣在耶路撒冷最后一周的序幕。
约翰福音十一章五十五节到五十七节是十二章的背景。经文说，犹太人的逾越节近了，有许多人从乡下上耶路撒冷去，要在节前洁净自己。他们就寻找耶稣，站在殿里彼此说，你们的意思如何？他不来过节吗？那时祭司长和法利赛人早已吩咐说，若有人知道耶稣在哪里，就要报名好去拿他。
弟兄姐妹，我们知道耶路撒冷是犹太人的政治和宗教中心，相对的来说其他的地方都算是乡下了，所以有许多人从乡下上耶路撒冷去，意思就是说有很多人从其他各个地方来到了耶路撒冷。
那些来过节的人，他们提早在逾越节以前赶到耶路撒冷来的目的是要在节前按着律法规定的礼仪洁净自己，因为按照犹太人的律法，只有洁净的人才能够守逾越节。
那个时候的耶路撒冷人潮汹涌，既然过去耶稣常常在节期到那里向过节的群众讲道和行神迹，所以这一次他们也同样的期待耶稣的出现，耶稣已经成了他们谈话的主题了。
那么金华牧师啊，公会当然也跟群众一样在注意耶稣的行踪啊，不过他们的目的是为了要杀耶稣，所以祭司长和法利赛人鼓励百姓，一旦看见耶稣出现必须马上通报，好叫他们去捉拿耶稣。
耶稣就是在这样一个紧张的气氛里开始了他在地上最后的公开活动。约翰福音记载了发生在耶稣身上的三件特别有意义的事。第一件是在十二章的第一节到十一节，玛利亚用香膏抹主。第二件是从十二节到十九节，耶稣骑驴进耶路撒冷。第三件是二十节到三十六节，耶稣宣告他的时候到了。报道了这三件特别的事以后呢，从三十七节到五十节，就是第十一章和十二章这段作为桥梁段落的总结了。
我们先来看玛利亚用香膏抹主的事情。约翰福音十二章第一节跟第二节介绍当时的场景说，逾越节前六日，耶稣来到伯大尼，就是他叫拉撒路从死里复活之处，有人在那里给耶稣预备筵席，马大伺候，拉撒路也在那同耶稣坐席的人中。
约翰福音没有说给耶稣在伯大尼预备筵席的是谁，不过我们对照一下马太福音第26章第6节或者是马可福音14章第3节就晓得，这位给耶稣预备筵席的是在伯大尼长大麻风的西门，耶稣和拉撒路都是西门请去的客人，于是马大就利用那个机会来伺候耶稣。
我们如果熟悉路加福音第10章38节到42节的故事， 就知道马大是个很会服侍的人。只是他从前啊，一面服侍，一面埋怨。
可是这一次呢，就不同了。马大还是照样的服侍，可是他不再有抱怨了，因为他亲眼看见耶稣使他的弟弟复活了，所以服侍起来就更加的甘甜了。
就是嘛。那个时候第三节说，玛利亚就拿着一斤极贵的真拿达香膏抹耶稣的脚，又用自己的头发去擦，屋里就满了膏的香气。弟兄姐妹，所谓拿达香膏，那是一种从只有尼泊尔才有的香树提炼出来的香料，因为它是舶来品，很稀有，很贵重，市面上常常有假货，所以圣经用真拿达来强调玛利亚所用的香膏是价值非常贵重的真品呢。
对呀、啊，那么玛利亚膏抹耶稣的一斤香膏到底有多重呢？它实际的重量大概是320公克，接近3/4英镑。玛利亚用那么多的香膏来抹耶稣，的确是一件很了不起的奉献。
是啊，我们从第四节跟第五节犹大对这件事的反应，就能够晓得这些香膏的价值。那两节经文说，有一个门徒，就是那将要卖耶稣的加略人犹大，说，这香膏为什么不卖30两银子周济穷人呢？弟兄姐妹，犹大在财务方面肯定有特别的才能，所以他能做耶稣跟门徒团队的财政。根据他一眼的估价，那个香膏的价值是30两银子。
金佩，在希腊文，30两银子就是罗马铜币300个denarii。在耶稣的时代，一个人一天的工资是1个denarii铜币。这么说，300个denarii就相当于一个人一整年的工资。
弟兄姐妹，您一年赚多少钱呢？那就是玛利亚奉献给主的香膏今天的价值。金华牧师啊，那可不是一个小数目啊。
是啊，玛利亚奉献的还不止这些呢，因为对犹太人来说，服侍别人的脚是奴隶的工作，而头发更是女人的荣耀。玛利亚不但把最珍贵的香膏抹耶稣的脚，而且是在大庭广众之下解开自己最荣耀的头发去擦的。他的服侍是用最卑微的方式来尊荣耶稣。玛利亚认识耶稣的尊贵和荣耀，所以他就不会认为自己为耶稣付出的代价是太高了。
金华牧师，你说的不错。从实用的价值来说，一斤香膏确实能够做很多事。不过犹大说，这香膏为什么不卖30两银子周济穷人呢？是他另有心机。第六节，作者约翰告诉我们，他说这话不是挂念穷人，乃因他是个贼，又带着钱囊，常取其中所存的。
犹大带的钱囊是耶稣和门徒这个布道团的公款，可是他却常常盗用其中的公款，可见他心里想的不是穷人的需要，而是想到如果把香膏变卖了，他不就有机会从其中大捞一笔吗？
可不是吗？不过耶稣没有在门徒面前戳穿犹大藏在心里的念头。第七节跟第八节，耶稣说，由他吧，他是为我安葬之日存留的，因为常有穷人和你们同在，只是你们不常有我。
耶稣一方面说由他吧，这句话的原文是一句命令式，耶稣不要门徒为难玛利亚，因为他这样做是事先为耶稣安葬做准备。
对，犹太人的葬礼有一个习俗，就是他们会把香膏抹在尸体上，来表示他们对死人的爱。耶稣后来死的时候， 尼哥底母也曾经带着没药和沉香去埋葬耶稣，可是玛利亚却是趁着耶稣还活着的时候就这么做，所以耶稣能够从玛利亚的动作感受到他对耶稣的爱跟尊敬。
是的，事实上耶稣很快的就要离开门徒了，门徒也要很快的惊艳到不常有耶稣的局面了。
对，接着第九节到第十一节，经文说，有许多犹太人知道耶稣在那里就来了，不但是为耶稣的缘故，也是要看他从死里所复活的拉撒路，但祭司长商议连拉撒路也要杀了，因有好些犹太人为拉撒路的缘故回去信了耶稣。
弟兄姐妹，那些想要杀耶稣的犹太宗教领袖应该是节期中最重要的角色，可是群众蜂拥的要去看耶稣和复活的拉撒路，这无形中就冷落了这些宗教领袖，所以他们就想最好连拉撒路也杀了吧。在耶稣的事工里，只有很少数的几个是四本福音书都记载的。约翰福音第十二章十二节到十九节，耶稣骑驴进耶路撒冷的事就是其中的一个。这是耶稣照着旧约圣经的预言，用戏剧性的方式让人认识他君王的身份。
对，我先来念耶稣进城的经过，十二节到十五节。第二天有许多上来过节的人，听见耶稣将到耶路撒冷，就拿着棕树枝出去迎接他，喊着说，何塞纳，奉主名来的以色列王是应当称颂的。耶稣得了一个驴驹就骑上，如经上所记的说，西安的民呐，不要惧怕，你们的王骑着驴驹来了。
每年到了逾越节，从各个地方过逾越节的百姓塞爆了耶路撒冷城。当他们听说耶稣正在朝着耶路撒冷的方向走来，就主动的出去，用迎接君王的方式，拿着棕树枝来欢迎耶稣进耶路撒冷。
因为在犹太人来看，棕树枝是象征得胜的君王。大概两个世纪以前，犹太人的革命英雄马克比凯旋进城的时候，他们就是这样拿着棕树枝向他欢呼致敬的。
另外，群众向耶稣呼喊的句子是诗篇118篇25节和26节，其中和善纳本来是求你拯救的意思，可是在第一世纪的时候，和善纳已经变成了对神的称颂和赞美了。
还有诗篇118篇25节是说，奉耶和华名来的是应当称颂的，我们从耶和华神的殿中为你们祝福。这句话本来是说，那些已经到圣殿的人，出来迎接继续不断到圣殿来敬拜的人，并且称颂神。
可是在当时，犹太人却是指着耶稣说出那句颂赞的话，因为十二节说，奉主名来的以色列王是应当称颂的，在原文意思是说，奉主名来应当称颂的就是以色列王。弟兄姐妹，我们查考第一章四十九节的时候已经说过，以色列的王就是犹太人对弥赛亚的称呼。
前面第六章耶稣行了五饼二鱼的神迹以后，群众要拥戴他做王，可是耶稣立刻退到山上去了。这一次当群众向耶稣呼喊欢迎以色列的王，就是从神来的弥赛亚的时候，耶稣却没有拒绝群众的欢呼。
是的，耶稣骑着驴进城，是因为他要应验先知撒迦利亚书第九章第九节的话，说当弥赛亚来到西安的时候，是骑着驴驹谦谦和和的，以和平之君的姿态来的。
对，那么 耶稣这样进耶路撒冷的结果是什么呢？我们先念16节关于门徒的反应。这些事门徒起先不明白，等到耶稣得了荣耀以后，才想起这话是指着他写的，并且众人果然像他这样行了。金华牧师啊，从前耶稣说的很多事情门徒都不明白，就像这次一样。可是等耶稣得了荣耀，意思就是等耶稣受难复活，耶稣应许赐下的圣灵来了以后，门徒就会明白了。
对，至于群众的反应是什么呢？17节和18节说，当耶稣呼唤拉撒路叫他从死里复活出坟墓的时候，同耶稣在那里的众人就作见证，众人因听见耶稣行了这神迹，就去迎接他。弟兄姐妹，那些亲眼看见拉撒路复活的人，他们一路跟着耶稣，为耶稣做见证，所以就让许多听见他们见证的人也加入了欢迎耶稣的行列，于是人群越聚越多了。
法利赛人的反应却是完全不同了。19节说，法利赛人彼此说，看哪，你们是徒劳无益，世人都随从他去了。意思就是，公会叫人一发现耶稣在哪里，就去报告的命令根本不管用。现在世人原文是指全世界的人都敬仰耶稣，蜂拥的去跟随他。金华牧师啊，法利赛人的话实在让我们看出了他们的惊慌跟恐惧啊。
在耶稣最后公开的活动期间，约翰福音提出了第三件有关耶稣的事，就是透过几个外邦人的要求，耶稣就宣告他的时候到了。在20节到36节，
我们先来念20节到22节。那时上来过节礼拜的人中有几个希利尼人，他们来见加利利伯塞大的腓力，求他说，先生，我们愿意见耶稣。腓力去告诉安德烈，安德烈同腓力去告诉耶稣。
弟兄姐妹，希利尼人就是我们今天说的希腊人，他们来过节礼拜，意思就是他们要在节期的时候去敬拜神。
他们肯定注意到耶路撒冷的群众到处都在谈论耶稣的事情，所以他们也想要亲眼见一见耶稣。
是啊，那几个希利尼人可能不敢确定耶稣是不是像大多数的犹太人那样不愿意和他们这些外邦人谈话，所以他们就先找到了腓力，希望透过腓力的介绍把他们带到耶稣那里。
他们为什么去找腓力，不去找耶稣其他的门徒呢？这很可能是因为腓力的名字是个希腊名字，同时腓力又是来自加利利东边的伯塞大，那个城紧接着外邦人的地区，对外邦人也比较开通。
金佩，我也猜想，说不定这几个会说希腊话的外邦人就是从伯塞大附近来的，而且本来就认识腓力，
这是很有可能的。那么为什么腓力不直接去告诉耶稣，还要先去告诉安德烈呢？圣经没有给我们解释，不过我们在第一章说过，腓力跟安德烈是同乡，两个人都是伯塞大城的人，所以腓力在不晓得应不应该带这几个希腊人去跟耶稣谈话的时候，就很自然的先去跟他这个同乡安德烈商量商量。
弟兄姐妹，圣经没有提耶稣有没有和这几个希腊人见面谈话，不过这件事它的重点是说那几个希腊人想要见耶稣，表示外邦人和犹太人一样的渴望认识救恩，这就是时候到了的记号。因为耶稣的死和复活就是为了全世界的人类。
所以23节到26节，耶稣说， 人子得荣耀的时候到了。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一粒麦子不落在地里死了，仍旧是一粒，若是死了，就结出许多子粒来。爱惜自己生命的，就失丧生命，在这世上恨恶自己生命的，就要保守生命到永生。若有人服侍我，就当跟从我，我在哪里，服侍我的人也要在哪里。若有人服侍我，我父必尊重他。
我们如果计算一下就知道，约翰福音一共记载了耶稣九次提到他的时候。前面三次我们已经念过，就是第二章第四节，第七章三十节和第八章二十节。那三次都是说他的时候还没有到。可是在这里十二章二十三节，这是耶稣第四次说到他的时候，这次耶稣却说他的时候到了。
耶稣用得荣耀来描写这个时候，因为耶稣得荣耀的时候就是从耶稣的死开始的，所以耶稣用植物生长做比喻，很慎重也是很严肃地宣告说，种子必须死才能够结出累累的果实，同样的，生命也必须透过死才能够延绵不断，有丰硕的收成。
可不是吗？耶稣在地上活出了完全的舍己顺服神的生活，他被钉在十字架上就是这种舍己的最高峰，这样呢，他就成就了救赎人类的计划，使每一个相信他的人都可以因为他的缘故得到生命。
金华牧师啊，这也是所有信靠他的人应该有的生活方式。
事实上，金佩啊，一个人如果看自己的生命，包括自己的想法、做法，比顺服神的旨意更重要，这就等于不承认神在他身上的主权，把自己放在神的地位，这会有多么可怕的后果啊！
确实是的，这就是耶稣说的，爱惜自己生命的，就失丧生命。反过来说，在这世上恨恶自己生命的，就要保守生命到永生。这恨恶是一种相对的说法，意思是愿意放下自己，跟随基督做父神要做的事情，像耶稣一样，那么就可以经历到丰盛的生命，而且成为许多人的祝福。
对，根据原文的文法，若有人服侍我，就当跟从我。这整句话应该是，若有人继续不断地服侍我，就要继续不断地跟从我。可见一个人要跟从耶稣，他就必须决心为耶稣过一个持续不断舍己的生活。
对，主耶稣的应许是，我在哪里，服侍我的人也要在哪里。也就是说，这样的人不管现在或者将来，都有耶稣基督的同在。主耶稣得荣耀，这样的人也能够跟耶稣基督一同得荣耀。
是的，另外还有一个应许，就是若有人服侍我，我父必尊重他。耶稣在地上过着完全顺服的生活，神就喜悦他，把荣耀给他。若有人这样的服侍他的话，他同样要得到神对他的尊重。
不错，27节到33节是耶稣做了这个宣告以后的祷告跟解释。我先念27节跟28节。我现在心里忧愁，我说什么才好呢？父啊，就我脱离这时候，但我原是为这时候来的。父啊，愿你荣耀你的名。当时就有声音从天上来说，我已经荣耀了我的名，还要再荣耀。
金佩，我现在心里忧愁，这忧愁呢，在原文是个特别强烈的字眼，指那种非常恐惧、焦虑、难过的心情。 这就叫我们联想到其他三本福音书里耶稣在科西马尼园的祷告。
在科西马尼园的祷告里，耶稣对父神说，求你将这杯撤去。在这里，耶稣心里痛苦万分的时候，他也同样的说，父啊，救我脱离这时候。弟兄姐妹，这是主耶稣人性方面的挣扎。
可是在科西马尼园里，耶稣马上用一个表示完全相反的字说，然而，不要从我的意思，只要从你的意思。在这里呢，耶稣用同样的一个希腊字说，但，我原是为这时候来的。可见耶稣一想到要后退，他马上就回到对父神的顺服，他愿意彻底的照着父神的心意来舍去自己的生命。
所以他的祷告就是，父啊，愿你荣耀你的名。金华牧师啊，这是只求荣耀神的祷告，是真正的舍己，或者说是真正的死。
是的，当时父神用人可以听见的声音回应耶稣，宣告耶稣过去在地上的工作已经使父神得到荣耀，耶稣前面的死和复活还要使父神得到更大的荣耀。
不过29节，站在旁边的众人听见就说，打雷了，还有人说，有天使对他说话。也就是说，其他的人只听见很大的声音，却不知道说的是什么。30节到32节，耶稣就解释说，这声音不是为我，是为你们来的。现在这世界受审判，这世界的王要被赶出去。我若从地上被举起来，就要吸引万人来归我。弟兄姐妹，耶稣不需要任何声音来证明父神听了他的祷告。天上的声音是为了让人认识到这个时刻的关键性。
是的，至于31节在原文，耶稣实际上是用了两次现在，这整句话应该是现在这世界受审判，现在这世界的王要被赶出去。耶稣用了两次现在来强调这个时机已经到来了。
这么说，我们从耶稣的话看见这个时候有四方面的意义。第一，耶稣得荣耀的时候，就是这世界受审判的时候。
在圣经里，世界常常代表和神敌对的人。当耶稣上十字架，也就是那些拒绝他救恩的人面对审判的时候。
就像约翰福音第三章19节说的，光来到世间，世人因自己的行为是恶的，不爱光，倒爱黑暗，定他们的罪就是在此。
不错，至于第二个意义，就是耶稣得荣耀的时候，就是这世界的王被赶出去的时候。
那么谁是这世界的王呢？等我们查到约翰福音14章30节跟16章11节的时候，就会晓得世界的王就是魔鬼撒旦。
弟兄姐妹，撒旦这世界的王，他的权势要因为耶稣从死里复活而遭到完全的毁灭。神要把魔鬼撒旦的权势从信他的人生命中完全的驱逐出去，撒旦再也没有办法辖制他们了。
第三，耶稣得荣耀的时候，就是他从地上被举起来的时候。我们在约翰福音第三章14节跟第八章28节已经说过，耶稣不但被举在十字架上，他还要被举上升，进入他的荣耀里。
第四个意义，当耶稣得荣耀的时候，就是耶稣吸引万人归向他的时候。钦佩啊，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以后，福音怎么样传到世界各个角落，教会怎么样在苦难里不断的增长，这就是最好的证明。
是的，耶稣的死和复活就是决定性的时候， 所有这些意义都要在耶稣得荣耀的那一刻开始，一直到这个世界的末了。
是的，这就是33节作者约翰所加上的解释。他说耶稣这话原是指着自己将要怎样死说的。
问题是在迎接弥赛亚进程的高潮过去以后，有些人对耶稣所说的话又开始怀疑了。所以34节众人回答说，我们听见律法上有话说基督是永存的，你怎么说人子必须被举起来呢？这人子是谁呢？
这人子是谁呢？在原文的意思是，这是哪一种人子啊？意思就是说，耶稣说的和他们对人子的观念是不能吻合的。
对，耶稣所说的永存是指他本来所有的神性，可是他必须借着死证明他生命的大能，同时把永存赐给所有相信他的人。
所以耶稣没有回答他们这个问题，反而邀请他们接受耶稣的光。
35节跟36节，耶稣对他们说，光在你们中间还有不多的时候，应当趁着有光行走，免得黑暗临到你们。那在黑暗里行走的不知道往何处去，你们应当趁着有光信从这光，使你们成为光明之子。
约翰福音第8章12节，耶稣已经宣告了，我是世界的光。现在耶稣离开他们的时候要到了，如果人们趁着有光，也就是趁着耶稣还在的时候接受他，耶稣说他们就可以免得黑暗临到你们。这句话也可以翻译作免得黑暗制服你们，意思就是他们就不再被黑暗控制了。
反过来说，如果他们不接受耶稣的光，继续活在黑暗里，就像人在漆黑的地方摸索一样，找不到目标，找不到方向，结果就是永远的灭亡。
是的，弟兄姐妹，耶稣最后语重心长地劝那些群众信从这光，成为光明之子。可惜我们从36节下半节，耶稣说了这话就离开他们隐藏了，就知道他们还在人子是来做地上的王那样的幻觉里。他们并不相信耶稣要借着自己的受苦和被举起来拯救他们。
耶稣在地上最后的公开活动到36节告了一个段落，也就是说，作者约翰记载耶稣在地上借着神迹彰显他的神性就停在这里。下面是这个主题的总结。
这段总结就让读的人再次回到了第一章的引言。在那个引言里说到，人对光的反应有两种，一种是第10节和11节说的，不认识他，不接待他；另外一种就是12节说的，接待他，信他名的人。到了这段总结，就是从37节到43节，也同样的说到人对耶稣的回应。虽然有很多人拒绝了耶稣，可是也有相信的。然后44节到50节，耶稣就用人的信和不信来结束这段总结的话。
对，作者约翰先说到人不信的光景是应验了旧约的预言，在37节跟38节，他虽然在他们面前行了许多神迹，他们还是不信他。这是要应验先知以赛亚的话，说主啊，我们所传的有谁信呢？主的膀臂向谁显露呢？可见基华牧师啊，耶稣行了这么多的神迹，就是叫人看见就知道他是从神所差来的记号。 犹太人却不肯接受他。这就是以赛亚书53章第一节早就说过的。
不错，那么他们为什么不信呢？那就是底下的39到41节。
他们所以不能信，因为以赛亚又说，主叫他们瞎了眼，硬了心，免得他们眼睛看见，心里明白，回转过来，我就医治他们。以赛亚因为看见他的荣耀，就指着他说这话。
这段话所引用的是以赛亚书第六章第十节，神呼召以赛亚的时候，告诉以赛亚，虽然他受神的差遣，传神的道，可是以色列人不会相信他，反而故意的拒绝他的话，因为神要照着他们不信的恶心，使他们的眼睛瞎了，心变硬了。
以赛亚在什么时候，为什么会为弥赛亚说这个预言呢？作者约翰在41节说，以赛亚因为看见他的荣耀，就指着他说这话。怎么说，作者约翰受神的启示，说以赛亚书第六章第三节说到以赛亚蒙召的时候，看见了神的荣耀，那个荣耀就是耶稣的荣耀。
这样呢，从前以赛亚所看见的荣耀也包含了耶稣的死和耶稣的复活。
对，42节跟43节，虽然如此，官长中却有好些信他的，只因法利赛人的缘故就不承认，恐怕被赶出会堂。这是因他们爱人的荣耀过于爱神的荣耀。
弟兄姐妹，不只是有一般的犹太人信了耶稣，同时也有官长信了耶稣。不过那些官长因为害怕信了耶稣，就会被赶出会堂，意思就是被逐出犹太人的社会，就好像尼哥底母和亚利马太的约瑟，他们曾经都不敢公开承认自己的信仰。
金华牧师啊，我相信今天肯定也有很多因为种种的原因在暗中信耶稣的人，不过他们之中有多少是真正跟从主、委身给主的人呢？那只有主知道他们了。
不错，下面从44节到50节，约翰福音就用耶稣的宣告来结束这段话。这段话的前三节是关于相信和接受，后面四节是关于不信和拒绝。
我来念前面三节，就是44节到46节。耶稣大声说，信我的不是信我，乃是信那差我来的。人看见我，就是看见那差我来的。我到世上来乃是光，叫凡信我的不住在黑暗里。
约翰福音总共使用了四次大声说来表示公开的宣告。这次耶稣他先从三方面来宣告有关相信和接受他的真理。第一，信耶稣就是信差耶稣来的神。第二，看见了耶稣就是看见差耶稣来的神。第三，耶稣是世界的光，相信耶稣就是接受他成为光明之子。
后面四节耶稣继续说，若有人听见我的话不遵守，我不审判他，我来本不是要审判世界，乃是要拯救世界。弃绝我不领受我话的人，有审判他的，就是我所讲的道，在末日要审判他。因为我没有凭着自己讲，唯有差我来的父已经给我命令，叫我说什么讲什么。我也知道他的命令就是永生，故此我所讲的话正是照着父对我所说的。
这是耶稣对不信和拒绝的人所做的宣告，有四方面。第一，不信的人要被耶稣的话定罪。第二，不信的人在末日要受审判。第三，拒绝耶稣的话就是拒绝神的话。第四， 拒绝耶稣的话，就是拒绝永生。
进化牧师啊，这个总结既然是根据前面几章的经文来的，那么只要我们去认真的查考，就可以为我们自己在信跟不信之间做一个正确的选择了。
的确是的，弟兄姐妹，我们是不是在看见了耶稣的作为，听见了耶稣的教导，就接受他，相信他，委身给他，完全顺服他，让他做我们生命的主，行在光明之中呢？还是我们硬着心拒绝他，迷失在黑暗里呢？
弟兄姐妹，盼望我们都是信心不断增长的光明之子。
是的，愿神赐福给每一个接待他的人。
再会。
再会。